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8月2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峰会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Now, whether or not we make a deal, it's got to be a great deal for us. You know,
特朗普表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从北京方面得到了积极的信号，他认为大家非常想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不满七国集团，要求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林郑月娥对香港示威者采取两手策略。香港大学连侬墙遭到人蓄意破坏。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来分析一下美中贸易战。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表示，虽然在贸易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亚马逊热带雨林大火等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在星期一的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谈到了大团结，而马克龙则是说各方都设法找到真正的共同点。伊朗问题上，马克龙说他是希望特朗普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未来几个星期举行会面，不过特朗普未有承诺具体的时间安排。特朗普在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的时候，还表示在合适的前提底下他是肯定会同意。马克龙重申了他对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承诺。特朗普去年退出了有关的协议，并且重申这是一个很差的协议。峰会期间，七国集团领导人对美中贸易战升级表示关切。特朗普表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从北京方面得到了积极的信号。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Now, whether or not we make a deal, it's got to be a great deal for us. You know, and I told this to President.
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中国方面非常少达成协议。马克龙表示，达成贸易协议将会有助于消除在全球市场对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而在俄罗斯问题上，特朗普和七国集团和其他多数领导人一直存在着分歧，他是希望看到莫斯科重返七国集团。而俄罗斯在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被暂停了八国集团成员国的地位。而在马克龙继续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对救火方式是争执不休，他还说巴西总统未有按计划和法国外长会面。博尔索纳罗表示，马克龙将亚马逊地区当作为是一个殖民地。中国外交部在8月27号表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方是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之前8月24号至26号在法国比里亚茨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七国集团峰会再次肯定给予香港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的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存在以及是重要性，敦促中国信守承诺，维持香港自治。联合声明还呼吁避免暴力。根据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七国集团首脑对香港的局势深表关注，都是支持一个稳定而繁荣的香港，并且是继续致力于一国两制的框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的时候表示，联合声明终极目的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任何国家以及是组织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干涉香港的事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她是愿意和抗议者进行对话，但是政府不会容忍暴力。香港警察在上个周末的抗议游行之后，是和警察的冲突当中是拘捕了超过80人。星期日，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和平地举行游行示威，但是警察有时向远离示威人群，以野猫式行动和警方发生冲突的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当局还首次使用水炮对付抗议者，部分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又用棍棒和步行拐杖和警察对打。 示威者更加在響街道上面是噴灑洗潔淨，使到警察是煽倒，而示威者计划继续是举行抗议。这个是英国自从1997年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以来，这个亚洲金融中心面对的最大危机。示威者说他们正在反对当局侵蚀一国两制下应有的权利。林郑月娥是再次被问到是否会辞职，林郑月娥重申作为负责任的特首，目前要致力恢复法治和秩序，确保香港能够尽快地走出目前的混乱。就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7号表示将会持续建构对话平台，与不同背景、政治立场以及颜色的市民是沟通之后，设立向香港大学供学生以及是民众表达意见的连侬墙，它是遭人蓄意破坏，部分的墙上面的贴文被整片撕落来，是摆放在向一旁。现场帮忙修复连侬墙的港大民胜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言论自由的定义是可以是解释，这个是他不同意的你的观点，但是都会保护你自由发言的权利，但是他是不知道哪些人可以因为想法与你不同就毁掉你的想法。对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7号表示持续建构对话平台，这位姓文的同学就表示他是需要表现出他同社会对话的诚意，而不是邀请一些所谓的年轻人举行闭门会谈。他想问这些是林郑选择对话的年轻人凭什么可以代表到香港的抗议者。修例风波发展至今，已经有多间大学设立的连侬墙是遭到破坏，目前香港大学开学在即，来自各地的学生开始纷纷进驻校园。这次的风波是否会激化未来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之间的对立，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特朗普称在对华贸易战上立场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为自己处理美中贸易关系的方式展开辩论，称那些要求他在谈判中让步的人缺乏勇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上星期升级了关税筹码，将原本就不稳固的双边经贸关系推向相持状态。在七国集团峰会的发布会上，特朗普被质疑美国对华战略负面影响了全球经济，他表示自己的立场好坚定，他说这个是他的谈判方式。他表示美国的层层关税伤害了中国，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够与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习近平主席在很多方面非常出色，不过特朗普说他坚决地对他说，你看你们是从这个起点开始，每年得到5000亿美元，导致了我们的知识产权，而我们就处在底层，比底层还低，我们不能够达成一个对半分的协议。他跟着说，这个协议必须对我们更有利，如果不是更有利，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做生意，我不想做。特朗普同时还释放了缓和信号，称中国已经联系美方贸易官员，表示希望重回谈判桌，他对此表示欢迎。特朗普还说，中国对达成协议是认真，谈判将很快开始。白宫官员此前宣布，预计中国谈判团队将于9月在华盛顿继续谈判。特朗普说，中国过去几个月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他们损失了300万个就业机会，很快会超过300万，他们的结构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断裂，一旦这个情况出现就很难恢复原状。我认为他们很想达成协议，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恢复。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没听过两国官员周末时曾经通话，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还重复了坚决反制美国的立场，称中国根本不怕威胁恐吓这一套。鉴于美国已经多次采用关税施压策略，中国官方对这一次关税加码的态度较为淡定，外界预计中国政府会宣布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并允许人民币小幅贬值。 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一表示，中国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中美贸易战升级，将坚持在开放条件下推动智能产业发展，坚决反对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努力保护产业链的完整性。研究公司 Seventh Report 创始人埃斯特尔向美国之音表示，即使特朗普发出乐观基调，但是短期的冲突激化增加了谈判难度，双边谈判前景仍然未明朗。埃斯特尔说，今日有关美中贸易的新闻将影响市场，但是想要消除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心理损害，需要的不单止是官员含糊其辞的言论。短期的关税战是否会令九月的谈判出现变化，仍是不得而知。华侨银行的最新评论指出，如果美中双方谈判代表取消会晤，这样十月中国国庆前整个谈判将陷入僵局。外界仲密切关注十一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习近平是否会和特朗普会晤，为局势降温。特朗普的贸易战被认为是全球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过去三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在法国会晤，敦促特朗普结束这一场战争。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发布会上说，目前的局势造成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敦促美中双方达成协议。美国的另外一位盟友英国首相鲍里斯在星期六的早餐会上试图向特朗普推销自由贸易的好处。他说，我们支持贸易平衡，过去200年来英国从自由贸易中极大获益，而这个也是我想看到。即使美国的欧洲盟友长期批判中国的贸易做法，但是对特朗普的关税策略持保留态度，他们担心美国的做法会进一步打击已经摇摇欲坠的欧洲经济。特朗普并没有积极回应盟友的呼吁，反而明确表示无意让步。他星期一解释说，有人说只要达成协议就可以，他们没有勇气和智慧知道一个国家每年拿出5000亿美元，这个是不能够继续。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艾肯森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将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除非美国经济显著受损，否则特朗普不太可能从他发起的贸易战中退缩。艾肯森说，如果股市暴跌或者美国经济放缓开始裁员，特朗普可能倾向于达成一项规模较小的协议，他将试图将这个描述为一场彻底的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专家表示，即使美中两国贸易战最近升温，贸易紧张形势亦可能进一步恶化，但是两国间的贸易谈判不会破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路透社8月26日引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贸易政策顾问莱恩斯的话表示，这个因为美中两国都不希望被视为是导致谈判破裂的一方，理由是谈判破局会令双方的政治形象受损。莱恩斯说，如果特朗普撤出谈判，对他来说就是重大失败。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发推特说，我们取得几大的进展，而且谈判进展顺利。如果现在将所有的说辞全部抛弃，就会招致很多批评。莱恩斯说，中国方面来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声称他们是好人，他们遵守规则。如果他们撤出，他认为这个有损中国的形象。如果他们撤出，还令特朗普可以指责他们，这个会使特朗普获得一些胜利。他认为他们不希望这样。莱恩斯指出，美中之间近期例如互相加税等贸易关系的紧张将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他说，特朗普需要一个胜利，但是一年后才需要这个胜利，不是现在需要。如果美中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贸易协议，就令美国人有足够的时间在2020年11月投票日前去研究协议，并可能得出不利于特朗普连任的结果。莱恩斯因此认为，对特朗普而言，一个聪明的举动就是试图在2020年10月前达成一项协议，因为那时选民无法搞清楚协议是好是坏，必须投票。所以他认为会看到双方之间的你来我往将会持续一年，那时特朗普将试图达成一项协议。特朗普总统周末表示，美中两国将会重返谈判桌，这个令纽约股市感到振奋。专家提醒说，美中贸易谈判必然充满起伏，不必过于乐观。罗京方位贸易研究公司政策研究主任博坦斯基 8月26日指出，美国今日对客户发出的信息是应该对那些头条新闻持一定的健康怀疑态度，美中贸易谈判在好转之前必定会持续恶化。博坦斯基指出，我们看到太平洋两岸都在度深挖战壕，中国出现了政治压力，特朗普总统亦认为贸易议题能够在2020年对他提供帮助。他说他认为这些谈判在出现缓和之前肯定会进一步恶化。博坦斯基说，美国除了重返谈判桌外亦别无选择。他说，我们开始看到过去一年中的某些政治延迟已经造成了真正的国际痛苦，这些贸易战将会持续影响商业乐观情绪、消费者信心和对资本支出的承诺。博坦斯基表示，这些问题在2020年的总统竞选开始之前不可以得到解决。他说他认为总统依然希望靠经济议题展开2020年的选举，这个主要支柱令他相信美中关系会在选举日到来之前出现一些缓和或者解冻。他说两国关系在这个之前会进一步恶化，但是他的确认为那个会是终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正在美国旅游的化名李大龙的人接到妻子从北京发来的微信，他说在美国吃多些猪肉，回来就吃不起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这句或者是半开玩笑的话，但是就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猪肉紧缺、价格飙升的现实。从四月开始，中国的猪肉一日一个价地往上涨，这几天达到了几个月来的最高点。在星期日，就是8月25号，新京报援引北京市民高大妈的话讲，腊排每斤都88元了，从来没有试过这么高的价钱的。中国农业部在上个星期五，就是8月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猪肉批发价格比上个月上涨了 26%， 达到每公斤 30.79 元。中国政府正是采取措施压制猪肉的价格上涨，大约在29个省份出台了各种形式的猪肉补贴。在近日，福建省莆田市推出在各型平价商店限量购买猪肉的举措，每人凭身份证限购合计2公斤。有些人质疑中国是否退回到毛泽东治下物资匮乏的票证时代，不过还是有人表示愿意从国家同甘共苦。一位新浪微博用户说，猪肉限购感觉良好，国家发生灾难，老百姓能够出的力气太细小了，吃少些猪肉不是不能够活下来的。而他又相信中国有14亿护旗手，就有14亿肯同国家一起挨苦的人。中国官员说，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但是这一轮猪肉涨价亦都同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战密不可分。今年2月到5月，中国买家总共取消了4513吨美国的猪肉的订单，直到这个月初才恢复采购了10200吨美国的猪肉。目前中国对美国猪肉征收 62% 的关税。在星期五，两国经贸紧张关系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进一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作为对中国当日较早时加税决定的回应。他就命令美国企业撤离中国。面对这个最新的态势，中国各型媒体继续保持强硬的立场。在星期一，就是8月26号，中央电视台国际锐评发出了中国绝不吃蛮不讲理这一套的论调，不点名地抨击了特朗普。央视的新闻主播说，那些深陷霸道逻辑的美国政客应该醒一下，如果美方有些人仍然沉迷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幻想，这样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中方的奉陪到底。在一日之前，新华社发表的评论文章说，美方加征关税的决定暴露出美式贸易霸凌的真面目。文章又承认中国经济短期内会有痛感，但是长远来看，经济长期向好大势并没有变，更加不会变的。新华社报道说，中国经济的强大韧劲和巨大的潜力是他们坚决反制的最大的底气，并非所有的中国百姓都买账。有一位网民说，老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反制的最大的底气，经济是否坚韧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老百姓是穷了抑或是富了，而不是政府穷了抑或是富了。还有人说得更加直白，反制老百姓是炮灰。亦都有人贴出一盘黄瓜、木耳炒鸡蛋的照片，感叹说，每日都在这里跟美帝作对，跟香港作对， 大家都热血沸腾，但是现实就是今晚点了一份木须肉，并没有肉在里面的，国家需要关注一下二师兄的价格了。有关猪肉的价格飙涨的段子充满着中文互联网，一则网络恶搞视频显示一对青年男女在猪肉摊上面好像选钻石一样地挑选一细小块的价格惊人的猪肉。猪肉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一位新浪微博的用户说，猪肉价格涨得太厉害了，现时要改食青菜，无肉不欢的日子已经没了。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中国人平均每年要消费7亿头猪。以上是美国之音肖宇的报道。
受到美中贸易战和大规模民众示威的影响，香港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星期一，就是8月26日香港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和去年同期相比，香港出口下跌了 5.7% 至3386亿港币，进口额下跌了 8.7%， 跌至3780亿港币。香港7月的贸易赤字是322亿港币。香港政府表示，7月的经济表现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一名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外界经济环境以及美中两国贸易紧张的局势，香港近期的出口表现将会维持疲软，并且可能进一步的下跌。在统计局公布贸易数字之前，香港恒生指数曾经一度下跌941点，跌幅超过 3.59%， 收盘之前回升至跌幅 1.9%， 以 25,680.33 作收。第一上海证券策略师叶尚志说，香港市场目前存在诸多不定的因素。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会长曹国明表示，今年下半年香港的出口量将持续走低。他说他对未来几个月的形势感到悲观。他对路透社又说，贸易情况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持续恶化，而美中两国的关税亦都在不断地升高。同去年同期相比，香港7月对美国出口下跌了 10.3%， 对德国出口下跌了 13%， 而对其他亚洲市场的出口下降了 5.5%。 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凯瑶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贸易战正是伤害香港的经济，而同时今年下半年里面示威活动对消费和就业市场的影响亦都会损害到香港的经济。根据香港政府8月16日公布的数据，和去年同期相比，香港经济第二季度缩水 0.4%， 而随着示威蔓延，机场一度关闭，大型商场生意受阻，商业环境正是进一步恶化。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由于香港局势不稳定，中国最大的电商阿里巴巴公司决定推迟它在香港150亿美元的上市的计划。由于中国的债务减持，东亚银行在上半年利润下跌了将近 75%。 该银行警告说，示威继续将会对中小型企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包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香格里拉酒店、英皇中标珠宝、利福国际等公司都在最近的营收报告之中表示，目前的示威活动对他们的商业利润有负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民众823发起香港之路活动，手牵手捉起数十公里人链，仿效波罗的海三国1989年追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波罗的海之路。类似的活动还包括台湾民进党阅读派人士2004年发起的228牵手湖台湾。而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在向国际媒体提交的资料中指控香港暴乱领袖参加由公民力量主办的研习营，和西藏与新疆等独立团体交流经验，北京是否过度联想，担心反送中可能引发台港藏疆四独合流，利用社交媒体铺天盖地抹黑反送中的手段，又是否会加深台湾对北京的红色恐惧。海峡论坛邀请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与台湾的香港问题专家李华球深入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杨建利就中国外交部提交国际媒体的资料声称，
公民力量主办的系列族群青年领袖营，邀请台独、港独、藏独、疆独青年交流研习如何抗衡中国系分裂主义，系进行澄清。
这是这个中共宣传策略的一部分，他把这个香港的
杨建利在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表示，这个是中共宣传策略的一部分。中共将香港的抗议行动抹黑成三件事：第一是暴力、暴乱、暴动，如果没有这三步，北京会制造出三步，然后是抹黑到香港身上；第二，香港是港独，所以很多大陆人都认为是港独；第三，是国外敌对势力挑起的香港抗争。所以在8月22号中国外交部向国际媒体发布的40页的说明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其中一个就是对公民力量主办的青年研习营进行抹黑，包括几个的关键词：暴乱领袖、反华、分裂主义、间谍等等。但是公民力量志在系统和平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实现宪政民主的非政府组织。杨建利本人亦都是非暴力策略的实践者，关于这方面有很多写作以及是抗争的经历。公民力量主办的青年研习营每一期都有固定的项目，就是训练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和思想，所以中共关键词是一种的污蔑。李华求即是表示，习近平担心台港联动将触发四独合流，结合目前香港最新情势深入探讨。而事实上，支持港独在反送中运动并非主流，北京为什么有如此担忧？李华求表示，中共大陆担心害怕民主的到来。
我这几年到大陆去交流了很多，一直都没有接触到
台湾的香港问题专家李华求表示，在大陆的北京、南京、厦门的亲身经历发现，没有人愿意谈民主，但是台湾、香港的学者都非常愿意谈自由和民主。四独联动应该是让北京思考一个问题：始作俑者是否是北京？他们没有让共产主义深入人心，不如藉由香港事件将香港变成中国第一个民主实验地。823香港之路仿效1989年波罗的海之路，以及是228牵手护台湾，是否真的有所谓的港独的意涵？反送中运动当中港独的主张其实不是主流，为什么中共将反送中打成港独和爱国的对决？
您的宣传是一定要把香港的这次抗议活动打成港独的原因。
杨建利表示，北京的宣传是一定要将香港的抗议活动打成港独，他对香港进行控制的时候要得到内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具体的做法就是：第一，限制信息，让大陆民众不知道发生什么的事情；第二，将香港民众打造成港独，激起大陆民众的愤怒，这个是中共控制香港的措施。823香港人链是仿效波罗的海之路，当时的波罗的海三国要脱离苏联，很多人联想是否是港独，但是这次香港的抗议，港独并不是主流，港独在香港的政治光谱当中亦都没有任何的生命力的运动。如果北京采取血腥手段收场，采取暴力办法来镇压，实行对香港政治的严控和高压，完全剥夺香港人民的自由，这样港独运动就是会获得到生命，所以原因都是在中共身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交国际媒体的资料当中，还包括有关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外国势力介入香港反送中的指控，包括具体的赠款指控。对此，杨建利是这样：
这个北京的宣传一直想把香港的抗议活动
杨建利表示，北京一直将香港的抗议活动说成是外部势力的制造，实际上香港的抗议活动完全自发的草根式抗议活动，为了保卫一国两制和香港的法制以及是自由。在香港如果有一个势力能够控制香港，这个就是北京。事实上北京亦都在蚕食香港，如果北京都没有能力控制香港人上街，这样谁能够是鼓动200万香港人上街？香港人的确是得到了很多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肯定会支持香港争取民主，就好像中共支持国际上的独裁政权。
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以及走到现在这样子一个进行式的这个运动，
台湾的香港问题专家李华求即是表示，香港民主运动如果说完全没有外部势力介入亦都绝对化，但是外部势力介入的想法亦都是要促进香港的民主，亦都是正确。民主是人类在饱暖之后追求的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强制干扰活动，中国称美国恶意炒作。美国希望打破中国稀土垄断地位。中国证实澳籍人员杨军涉嫌间谍罪被逮捕。日本提升对非洲优质援助期待成为中国之外替代投资选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星期二是8月26日指责美国恶意炒作南中国海事态，就该个问题说三道四。之前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中国在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进行强制干扰活动。路透社获得的船只追踪数据显示，中国的一艘科考船上个星期六8月24日勘探活动进入到接近越南海岸线的海域。之前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中国享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活动表示关注。五角大楼说，中国已经恢复在南中国海对越南长期以来进行的石油以及天然气活动的强制干扰。五角大楼的声明表示，北京恐吓东盟星索国部署进攻性军事系统，强制执行非法海事星索的行动，令到公众对中国的可信度是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它的盟国以及伙伴国，确保整个印太的航行自由以及经济机会。五角大楼说，北京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今年较早的时候在新加坡演讲当中所做的中国将会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的承诺。美国国防部在8月26日的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防部对中国持续违反在整个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为深感关注。中国继续维持它的霸凌手段，不会赢得它的邻国的信任，亦都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中越海上事态问题作出回应，指出美国近期一而再再而三就该个问题说三道四，对中方进行无端的指责，完全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军方是希望能够同澳大利亚方面合作，打破中国在全球供应稀土方面的主导态势。稀土是一种矿产资源，是手机以及其他尖端武器等产品的重要原料。美国国防部主管采购方面的助理部长洛特在8月26日对记者说，国防部最重视的一个渠道就是同澳大利亚人合作，建立一条稀土生产线，满足美国国防部以及是其他的盟国的需求。洛德说，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加工稀土，如何让这条的稀土生产线运转起来。因为中国经常的做法就是在全世界挖掘稀土，然后将这些的稀土运回中国加工生产。根据美国地质资源局的统计数字，2017年美国从国际上进口稀土的 80% 是从中国进口，中国稀土生产量占到全世界生产量的 81%。稀土有啲咩作用？喺美国军队当中，喷气式飞机发动机需要稀土，卫星同导弹防御体系亦都需要稀土，而另外夜视仪器亦都需要稀土。中国证实澳大利亚人杨军，又名杨行军，因为涉嫌间谍罪，是在上个星期五8月13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正式逮捕。杨军今年54岁，2019年1月19日从纽约抵达广州之后失踪。中国当局稍后证实杨军已经是被有关部门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8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就这件案进一步办理当中，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杨军的各项权利。澳大利亚政府在星期二就澳籍作家杨行坤被中国以涉嫌间谍罪正式逮捕表示非常关切以及失望。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获悉澳洲公民以及博士杨行坤涉嫌间谍罪在中国被正式逮捕，政府深感 关切亦是失望。他还说杨恒军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之下，律师和家人都不能够探视。虽然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官员对杨恒军进行了领事探视。日本在8月28号起将会主办为期三日的非洲发展论坛，希望能够提高日本对非洲的参与，在越发系咄咄逼人的中国之外提供一个替代的投资选择。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是希望最新一轮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有助于日本在非洲采取深具影响力的行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自1993年起大约每五年在日本或者某个非洲国家召开一次，2016年起改为每年三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第一个加入中共的美国人李敦伯去世。曾经在中国居住长达30多年，并且熟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美国人李敦伯，8月24号星期六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98岁。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敦伯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他长期担任中共对外广播的外国专家，文革期间一度成为造反派领袖，但随后沦为政治犯，被长年监禁。李敦伯1945年随美军派往中国，二战后继续留在中国，并加入中共阵营。1946年，李敦伯到了当时的中共总部延安，并得以认识毛泽东和其他在延安的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他担任中国宣传机构新华社的语言专家，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位加入中共的美国公民。1949年，他因为被苏联当局指控为国际间谍网络的成员而被中共逮捕，并关押了6年多。1955年斯大林死后，李敦伯获释出狱，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他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专家，为英文稿件润色，并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李敦伯在当年10月1号中共建政周年日被请上天安门城楼，他与毛泽东合影，并请毛泽东为被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语录签名，这一张照片上了官方的人民日报。李敦伯积极投身于这一场他当时所认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了由外国专家组成的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夺权，后被中共文革小组任命为三人小组的主任，一名美国人成为中国重要宣传机构的一把手。2016年，李敦伯在他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屋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说，他后来意识到一些参加造反的党员干部实际上追求的是权力。他说他对权没有兴趣，但是虽然是这样说，他有权反而不是怎样，但是名他有大名，全国的大名，是这一样东西很迷醉人。成为名人的李敦伯受邀四处演讲，走在路上亦都会被人认出要求签名。他亦都经常作为外国专家代表在批斗会上发言。他说自己参加过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以及广播局局长益梅等人的批斗会。文革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李敦伯很快就跌下权力高峰，沦为阶下囚。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解放三人小组，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当年圣诞节那一日，他被软禁。第二年2月21号晚上11点半，他从屋企被带走，关押于秦城监狱，罪名是美国特务。这个是他第二次坐中国的监，第一次被单独监禁6年03个月，这一次则是10年。他的家人亦都受到牵连。李敦伯2016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起那一段疯狂年代时话，他为了当年参加那一些政治斗争斗了好人而感到心里很痛。李敦伯说，出狱2-3年后他悟出了这样的道理，不单止是文革是错误， 呢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呢整套理论根本就唔啱。你本来话通过专政可以达到最高级嘅民主，实际上你通过专政，你就得到更多嘅专政。你推翻专政，你先至能够有民主。1980年，李敦伯携带佢嘅中国妻子黄玉林同屋企人离开中国，翻到美国定居。李敦伯后来喺美国出版嘅自传中话，佢同其他人一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系希望建立一个更好嘅新世界。但系佢见证咗罪恶与罪恶并存，某啲情况下佢仲曾经参与其中。这个使今日的他感到耻辱和羞愧。李敦伯回到美国后最初生活清苦，但中国改革开放后，他利用自己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人脉，建立了自己的商业顾问公司。李敦伯为包括微软的比尔盖茨、世界最大电脑制造商之一戴尔公司的创办人迈克尔戴尔等美国大公司的领导人提供资讯，教他们如何在中国不断巨大增长的经济中取得商机。一位曾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和目前的国际资本主义实现了和解。李敦伯在2016年对美国之音说，后来回到美国，他发现和他想的不一样，这些大公司的首脑资本家，他是最忙的人，而且他是很有才的人，否则他做不到。而且有些是很有道德的人，是很讲道理的人，这个跟他原来在美国的时候想的就不一样。在目前反送中抗议运动爆发的3年前，他还对美国之音谈到了他眼里面的香港悲剧。他说，
香港是个悲剧，香港要求中央给他们更多的权自治，你要不闹的话，我可能还信任你，还愿意给你多一点权，你一闹，哎呀。
李敦伯说，香港是一个悲剧，香港要求中央给他们更多的权自治，你要不争取的话，他可能还信任你，愿意给你多一点权，你一争取他们就要独立，那更厉害的要压制他，那你要告诉年轻人听不要争取也都不容易。中国不会允许香港有自由，怎样可能？只要有政权，它是不可能的。这个不是见了自由女神像就掉眼泪的，不是这样的人，它是权管权的。不过李敦伯当时仍然表示希望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推动政治改革。李敦伯的家人发表声明证实了他的去世，他身后留下妻子、4名子女和5个孙。美国之音的报道。
三家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推特和谷歌旗下的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已经采取行动删除数百个账户，这些账户被指与中国政府操纵有关香港反政府抗议的舆论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这些账号被指充当北京在香港局势立场上的传声筒，以虚假手段散布不实信息，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删除账户远远未够，中国的全球媒体对境外信息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这个对世界各地的民主发展和新闻自由构成威胁。 YouTube 上星期表示已经暂时关闭210个频道，这些频道以有协调的方式上传与仍然进行的香港抗议有关的视频，这些频道被怀疑由北京方面支持，目的是影响人对香港政治纷争的睇法。推特和脸书上星期较早时候亦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阻止不实信息的传播，例如将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比作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香港独立时事评论人桑普表示，这种比较不单止具有误导性，而且是对政治现实的扭曲。桑普说，他们还想在香港民众之间制造一种仇恨言论，这个意味着令仇恨言论、假新闻等在全世界传播。推特称已经关闭936个中国账户，脸书亦采取同样的行动，删除7个页面、3个群组和5个账户，并称这些账户涉及协同一致的不实行为。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他们欢迎脸书推特和 YouTube 关闭与北京有联系的账户的决定，这些账户被指散布有关香港的不实信息。无国界记者组织敦促公众特别关注新闻来源，并上报有意歪曲事实的内容。无国界记者组织三月份发表题为《中国追求的世界传媒新秩序》的报告中说，虚假信息和政治宣传是北京打压批评声音的两种最常用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推特和脸书账号被封表示抗议，他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14亿中国人、海外华人华侨、广大留学生有权利表达观点和看法。桑普在赞扬三大社交媒体做法的同时，亦敦促这三家西方平台继续进行审查，因为他们可能低估中国在全球传播信息的账户数量。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公民记者周柱光表示，有些民间的公司或者是政府雇佣的团体有组织的注册很多虚假账号或者机器人账号去推特上面散布虚假消息，这个是五毛机器人，另外一种是自干五，即是自带干粮的五毛，所以自干五和五毛机器人配合起来就实现了中共的这种宣传口径。周柱光还表示，大多数西方社交媒体平台都能够并且有权删除中国操纵的账户，但是管理所谓的五毛军团拥有的真实账户好棘手，他们经常受到中国国家控制的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的严重影响，例如微博和微信。桑普说，这个对世界新闻自由构成另外一个严重威胁，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之外被禁。桑普说，为了打击中国的操纵行为，令公众核实他们听到的新闻至关重要，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亦要跟进删除可疑账户。他还说，需要进一步采取司法行动，铲除任何在网上传播虚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隐藏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是否投入2020总统选举持续引发关注。他的幕僚表示，目前仍然在审慎思考之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幕僚蔡心如星期二表示，9月17号是登记参选下届总统的截止日期。郭台铭先生目前仍然在慎重思考当中。
我们考虑到台湾目前的局势、国际间未来的局势，还有这个郭董他这个郭先生他出来是不是真的能够为台湾带来一个解决的良方？
蔡心如话：大家都要考虑台湾目前的局势、国际未来的局势，仲有郭先生出嚟系唔系能够为台湾带来一个解决的良方？自己能够解决到点样的程度，系唔系能够对台湾人民的未来有所帮助？蔡心如仲表示，郭台铭目前并冇脱离国民党参选嘅问题，而系以中道嘅力量令到中华民国能够赢，台湾人民能够过更好嘅生活，喺经济上有更好嘅出路，甚至重振国民党嘅党运。根据《镜周刊》报道，郭台铭及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同前立法院院长黄金平组成第三势力参选态势明确。郭台铭阵营近来招兵买马，筹设竞选团队，预计在9月宣布投入大选，并且以手机发动联署。这份周刊又说，根据初步规划，黄金平将会操盘全台各地组织策略，至于拥有高声量的柯文哲就从网络全面助攻。事实上，柯黄阵营亦都有幕僚进驻郭台铭的竞选团队。镜周刊还指出，亲国阵营曾经讨论过等待国民党换了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然后由郭台铭出征，但是经过评估之后发现可行性太低，变数太高，已经排除了这个选项。不过针对这份报道，郭台铭的幕僚蔡心如表示，相关内容纯属猜测，郭台铭从未对国民党换了韩国瑜有所期待。郭柯黄三人亦都没有竞选工作职务分配的问题。而同時，台北市長柯文哲星期二接受媒體詢問的時候表示，他支持郭台銘參選，主要是不希望台灣在恐懼和仇恨之間作出選擇，還有一個希望的選項，也就是在蔡英文以及韓國瑜之外能夠有第三個選擇。柯文哲稍早接受聯合報專訪的時候還提到，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高雄市長
韓國瑜當上市長一個月之後就跑去選總統，所以高雄到現時都還未有市政，他並沒有辦法理解韓國瑜的信心是來自哪個地方。柯文哲還直言，國民黨目前的這盤棋被黨主席吳敦義搞壞了，就算到時韓國瑜被換也都不會換成郭台銘，而是換成吳敦義自己來選。不過國民黨民傳會發布新聞稿指出，柯文哲市長不應該對自己的不清楚或者不懂的事任意評論指點，身為首都的市長應該多關心市政建設發展和市民的生計。根據《蘋果日報》的最新民調顯示，韓國瑜贏得國民黨總統初選之後，支持度不斷下滑，從7月中的 41% 連續6個星期下降到目前的 33.1%。 這份調查還指出，郭台銘和柯文哲聯手將會以 35% 的支持度贏得明年總統的大選，領先蔡英文的 24.2% 以及韓國瑜的 24%。郭台銘今年4月表態參選下一屆的總統，並且獲得國民黨頒發榮譽黨員證書，不過7月參與國民黨總統初選就敗了給高雄市長韓國瑜。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聯合國官員和人權活動者說，中國繼續加緊迫害維吾爾人，將多達100萬維族人關在觀察人士所說的類似於集中營的環境裏面，大多數維族人都是穆斯林，很多逃離迫害的維吾爾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安家，目前這裡是美國最大的維吾爾族社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亞雅薩迪克在華盛頓報導。
在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市的这个公园里面，小孩子远离他们的父母在家乡新疆经历过的恐怖，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玩，自由讲维吾尔语，但在中国新疆他们的父母的家乡，很多人恐怕都没有这种自由。伊拉德·卡什加里和人合作创办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维吾尔语学校安娜关爱与教育学校。卡什加里说，他很高兴有这样的自由和能力为他的家人和维吾尔人讲说话，但同时他感觉到有些东西正在失去。当你没办法做回你原本的身份，回到你的家园，你就会有一种缺失的感觉。对于18岁的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士埃里克·贾里勒和其他逃往美国避难的维族人小孩来讲，故乡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贾里勒说，他最大的失望就是不能够回去，那里是他的家乡，他一直都想看看他的父母长大的地方，他们总是说那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人权活动人士奥马尔卡纳特担心，如果中国的殖民运动继续下去的话，回去亦都看不到什么了。卡纳特说，西方专家将这种情况描绘为文化灭绝、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罪行，这个就是该地区正在发生的针对维吾尔人的事。美国已经提出要为维吾尔人提供安全庇护，国会议员亦都表达支持，他们提出一项谴责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大约3000万维族人在教育营里面，为什么呢？为什么全世界都不讲出来呢？我们必须要讲出来。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中国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界的压制是事实，这个是邪恶的，这个太过可怕了，不容忽视。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言论还未促使政府采取行动。维吾尔活动人士埃里克·贾里勒说，美国做得不够多，认为他们必须保持和中国的关系，但显然我希望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尽管他们的新的家园享受着和平，但对很多维族人来说，他们的心仍然很痛，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重返故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雅萨迪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农民因特朗普政府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而处境困难，同时今年还是气候最不稳定的年份之一，导致很多农田无法耕种。即使美国玉米和大豆的价格克服了天气因素保持稳定，但是中国征收新关税以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前途未卜，还是使农民在这个本来已经充满不确定性的季节掀起了一场十足的风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伊利诺伊州科尔法克斯法尼报道。
今年春天，伊利诺伊州农民梅根·德怀尔面对困境，连绵不断的雨水阻碍了种植，他的一些田地里面一粒玉米或者大豆的种子都没有种到。
We're probably 15% prevent plant that we weren't able to put a cash crop in.
梅根·德怀尔说，他们大概有 15% 的防病作物，因为他们没办法种植经济作物。但今日德华尔的农场里面是遭遇了干旱。
We went from too much rain to we hardly got a drop the entire month of July.
他说他们从雨水过多变成整个七月几乎一滴雨都没落过。
We've had a little bit of a flash drought through this area. Here we haven't had 2 inches in a month.
汤普森家庭农场李德·汤普森说，这个地区突然发生了干旱，他们这里一个月只是落到不到2英寸的雨水。李德·汤普森今年的运气比较好，虽然价格不理想，他还是及时种下了所有的庄稼。
When we started planting, the corn price went down to $3, $3.20.
他说当他们开始种植的时候，玉米价格跌到了3-3.2美元，豆类的价格几乎低过8美元。这个比一年前的10美元的价格是有所下降。汤普森将下降主要归咎于中国的关税。虽然天气是农民没办法控制的，但是汤普森农场上空的雷雨云为他带来了暂时的缓解和希望。但决定贸易政策的政治风向是为美国的农民带来了更多的阴云。
When you're faced with that situation and production risk is becoming real and then your trade opportunities and your buyers are going away.
汤普森说，当你面临这些情况的时候，生产风险变得真实，然后你的贸易机会和买家都消失了，这个真是很令人沮丧，非常令人担忧。
Our farmers are kind of in the dumps right now.
伊利诺伊州农业局高级经济学家迈克·多尔蒂说，他们的农民现在是很沮丧，但是伊利诺伊州的农业局高级经济学家迈克·多尔蒂说，还有一线希望。
There were purchases just in the last 2 days of soybeans by the Chinese.
他说，但是在过去两日，中国就购买了一些大豆，但随着中国继续威胁抵制美国大豆，猪流感肆虐中国的养猪户，多尔蒂说，对美国农民来说，这个是一场十足的风暴。
No matter where you drive, you run into fields with stunted corn and stunted soybeans, and they cannot possibly yield great if we have an early frost.
多尔蒂说，无论你开车到哪里，你都会看到地里面的玉米和大豆的长势都不好，它们不可能是高产，如果再有霜冻或者其他情况，产量会进一步下降。德怀尔最担心的是在第一场的霜冻来临之前，它能够收回几多的庄稼。
We're still a little nervous on if it's actually going to hit maturity before we see a freeze.
梅根·德怀尔说，他们仍然有点紧张，不知道庄稼是不是会在霜冻之前是成熟。他希望到那时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会回暖，这样如果天气不合作，农民最终能够收获的产品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市场。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伊利诺伊州科尔法克斯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 前向抖錯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虛擬頻道是一，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